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开始共同学习莲师金刚七句略讲的第五堂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哈，跟密法的一些这个修法当中，也就是一修四支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之前的话，那么也是提及到，上师虽然开许这一次没有灌顶的道友也可以听，但是最好就是说你对这个密法没有邪见了，而且有这个信心，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来进行听受。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当中哈，我们共同学习的这个内容有这个一修四支，所以也是同样的，虽然上师在给我们传讲的时候，那么是依靠一些显宗的这个全解方式啊，没有就是说从这个密法特别甚深的这种角度为我们传讲，但是也是要求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邪见啊，或者说没有太大的这种信心的话，这一堂课不听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灌顶啊，或者说但是对这个密法还是有一种强烈的信心啊，那么我们就是说大家彼此之间的话，那么都是有一种这种信心啊，欢喜心，那么我们共同学习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所以今天的这个内容的话，讲到了这个一修四支，而且在这个大慧弘网还有其他的这个声言次第当中都讲过那么这里边的这个一修四支可以说是我们修这个声言次第不可缺少的这个修法，如果说往深入来进行解释的话，应该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解释方法，当然在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内容，那么也是上师依照这个麦普仁波切的讲法，并且也是说从比较贴近显宗的这个修法稍近的这个方式啊，我们从字面上来进行做一个简单介绍。那我在这里的话也是跟大家学习的这个共同学习的这个方式啊，然后就是说也发愿，愿自己的这个相学当中能够跟这个密法结上殊胜的这种因缘，也愿这个在座的道友的话，那么由我们在学习这一次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啊，也能够就是说对密法有一种信心啊，欢喜心，并且真实能够屈入到这里边的这个真实修法当中。所以我们下面好就具体讲这个原文的内容。下面金刚七句祈祷文结合一修四支，于自己前方的虚空中明观乌金境内无垢达那锅下海莲花镜上殊胜莲花王及勇士空行眷属如芝麻夹分开般明显稳固的观想，这就是一。一修四支当中它的这个四步啊，就是指的是一进一还有修和这个大修。我们首先这个一的话，它主要是我们所观想的这个本体哈，所观想的这个本体。那么观想的这个本体其实就像我们前两堂课所介绍的这个内容，明观这个就是说祈祷的皈依对境啊，明观祈祷的这个皈依对境。那么按照我们前面如何就是说了知莲花生大师的本体，然后怎么样观的话，那么基本上在这个唐卡当中啊，而且就是有些道友修过这个内加行的时候，那么修这个皈依境啊，基本上按照唐卡的这种形象来进行观，然后就是说端坐着这个莲师，然后勇士空行眷属如芝麻夹分开围绕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依靠一个明显稳固的方式来进行观，那么这就是一，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观的这个本体那么清晰的就是说观想起来。下面的话进一步讲到这个进一，进一的话是对其恭敬祈祷可求三门成就三金刚为进一。那么进一步恭敬祈祷，因为这个皈依对境明显观想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在恭敬祈祷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渴求自己的这个身与意三门而且是不清净的这个身与意三门，那么与莲师的这个三门无二无别，所以以此而成就三金刚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进一啊。进一的话就是进一步我们在和那个本尊已经就是观想起来以后的话，那么进一步通过这个祈祷的方式来进行做这个沟通然后也是祈祷这个本尊莲花生大士上师本尊的话，那么加持自己的这个三门，令自己不清净的三门和这个上师或者是本尊无二无别，那么这就是属于进一的修法那么这是修升起次第所示的两种修法，所以我们以上讲到的这个一和进一的话都是属于升起次第的观修方法，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升起次第的观修方法的话，那么主要就是说把这个本尊啊明显的观想起来，而且就是说能够获得相似的这个加持这样来 来进行观想。然后和我们一般在这个密法当中哈，主要的这个修法就是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我们下面所讲到的这个圆满次第的话，那就更进一步的这种见解摄持啊，修这个圆满次第。所以在以前有些上师的这个介绍当中啊，只是简单的给我们啊做介绍。那么通过修这个升起次第，可以就是说消除我们相续当中的不清净的这个分别念。进一步通过修圆满次第的话，那么可以打出我们执着的这个分别念啊，所以以此哈，就是说获得一些密法的这个殊胜成就。那么这里边就是说这个升起次第主要就是说把这个本尊啊观想起来，那么得到这个本尊的这个加持。下面的话就是讲这个修和大修，我们这里边也是只是按照上师所讲，然后简单从字面上哈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所谓的修，下面就是属于密宗的一种不共修法了，而且在观想当中啊，可能跟我们一般在这个观想释迦牟尼佛也好，观想阿弥陀佛的这种观想方法，可能稍微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同。他这里边讲到说，最终啊，十方浩瀚的所有如来佛子，犹如吸铁石，吸铁般融入上师，连同眷属，一切化光融入自己。那么这就是修。那么这种修的话，在这个开显解脱道当中啊，也是有类似的这个修法。我们有些道友可能就是说观修过一些这个仪轨当中啊，其实在介绍的时候如何观修，那么也是如是介绍。比如说我们在仪座当中通过念仪轨之后的话，那么中间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祈祷的方式，那么一直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心咒，那么最后在这个结座之前的话，那么有这样一种观想，也就是我们在观想的这个皈依境当中有主尊还有眷属。而且我们在上一堂课的这个介绍当中其实并不是说一位两位的这个主尊和眷属，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观什么呢，遍虚空界啊，那么都是十方三世有这个集聚了如海云聚的这个诸佛菩萨还有本尊空行和这个护法。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观广大的这个就是说诸佛菩萨呀还有空行护法，那么融入到中心的这个莲花生大士然后就是说就是化光啊融入到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身中。那么进一步的话在这个就是说观想，那么莲花生大士又化光融入到这个自身这样来进行修的话，那么这就是说属于这个修啊。基本上我们在这个劫座当中不论你是修这个，尤其是在修不共内前行的时候，那么在修皈依啊，还有像修一些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其实都含有这里边的这个圆满次第啊修的这个一种这个修法。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在密宗当中啊它是属于一种不共修法呢？其实这种修法的话一般在这个显宗当中观修，我们有些道友看越过这个就是经典的话也会知道大多数观想什么呢，佛陀发光，佛塔发光然后就是说但是没有而且就是说光明的话照射自己加持自己，并没有说把这个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那么完全就是说诸佛菩萨化光融入自身啊，一般没有这样的一种观修方法。比如说在这个观无量寿经当中啊，也是观说这个无量寿佛，那么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的话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那么一一好中富有八万四千的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受不舍呀。所以在这里边只是说从无量寿佛阿弥陀佛的自身当中啊发出了这个无量光来进行摄受有缘众生，所以没有提起像密宗那样我们这里边的这个修的观修方式，诸佛菩萨化光然后就是说融入主尊，主尊的话又化光融入到这个自己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观修方法没有。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密宗当中啊，之所以要在就是你正修之前要接受灌顶，即便接受灌顶之后的话还要什么呢，修加行，就是因为在密宗当中它的一些修的次第比较甚深，尤其是一些这个我们所讲的就是密宗的这个清净观啊殊胜的这种清净观，还有像这个修法当中的一些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的话，其实作为一般的这个初学者啊，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个基础的话是很难以接受的。所以我们一般在汉地的这个大藏经当中啊，它也有密法的这个部分当然属于一般都是属于在这个外密，我们一般叫这个唐密啊，说那个东密、唐密、藏密啊，那么汉地的这个就是大藏经当中的一些密宗的修法是属于这个就是说唐密的这个修法，而且它类似于藏密当中的这个事部、行部也就是外密部分。一般在这个内密部分，比如说一些愤怒本尊啊，还有像这个双运的一些这个就是说观修方法的话，一般都是属于在这个内密当中。所以在外密当中，它的这个观修方法也是基本上是一样，前方观想这个佛陀，然后佛陀也是 放光入于自身，从而就是说获得这个加持。但是一般我们说这个就是说主尊啊，那么放光融入自己的话，要融入自己与自己合而为一啊，那这种修法的话是在藏密当中啊瑜伽部以上才来进行做进一步的这个观修，所以这个时候要就是说主尊和自己融为这个一体。那么这种修法呀层次非常高啊，所以就是说从修行上来进行讲的话，这是说我们如是来进行观想。而理论上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修啊，或者是这样修什么利益的话，这里边上师没有为我们具体介绍，但是在以前那个无光尊者啊、容素班智达还有麦普伦波切的很多密法的这个理论窍诀当中啊讲的特别详细。所以具体的这个道理的话，虽然这里边上师没有为我们具体进一步讲，但是在下面大修当中哈，其实他通过大修的这个方式，我们对于这个修为什么说主尊要和自己融为一体，那么相信在座道友有智慧的话，那么对于这里边的这个就是观修的话，那么也会什么呢，就是说真正来进行理解。所以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观修过程当中啊，这里边一定要知道主尊和自己融为一体，无二无别的话，其实自己的这个本性就是什么呢，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本性。那么我们通过下面大修的这个介绍方法的话，其实进一步可以了知，这就是什么了义的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么而且大家在观修的时候啊，千万以前那个在讲定界宝灯论的时候就是上师也介绍过嘛，那你在这个就是主尊和自己无二无别融为这个一体的时候，不要像这个世间啊好像这个大仙附体啊，然后一种非人附体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观的话，哎，认为自己是这个凡夫，好像就是说莲花山大士啊，或是我所观的这个主尊，那么就是说附体的方式跟自己附上来的话，那么这也不是属于我们在密法当中的修的这样一种修法啊。所以在这里边哈，因为就是说你了知了，其实我们通过对于显宗当中比如说像这个宝训论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了义的，像这个维摩诘经啊了义的这些经典和这个论点有所这个文思的这个基础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密宗的这个修法应该就是说稍微能够就是说相应。如果这些没有了知的话，那么认为轮回是不清净，哎，我自身的话也是一种有漏的这个身躯并且我相信当中充满了这个贪嗔痴，那么强迫性的好像就是说主尊和自己融为一体的话，那就是在这个就是修法当中啊，它是属于一种歧途。也就是说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不净的然后把自己观想为净的话，那就好像这个外道当中诵咒给人治病的时候知道他有病，但是就是观想他没病，那这样就是说一种修法的话也是属于一种外道的这个修法。所以我们就是说通过大圣的这个尤其像显宗当中一种桥梁性的这个宝心论真正懂得自心就是和这个诸佛菩萨无二的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在这个密宗的一些观修当中进一步就是说像这个圆满次第的这种观修方法，那你就能够安住在这个定解当中去这个观修，那么这才是属于什么真实的这个观修。所以我们在想前行的时候不是说有两种发心吗，第二种发心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文法处的话要以五圆满摄持那么以此来进行这个就是说文法，要有这种清净观。所以这种清净观的话，我们以前也是在讲，并不是说本师或者说是善知识或者说我所听闻的这个地方乃至于就是说我自己本身的话是一种不净的这个本性，也就是说一切办法自他的话那么都是本来这个清净的。我们在这里边就是说观修这个修的这个观修方法，那么也是什么自性本来清净，那以此的话就是主尊其实也是一种实现明空双运的这个本体那么和自己就是说无二的融为一体，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才是我们这里边真实的这个虚妄。所以这里边大家一定就是说为什么上师在强调文思我们现在通过显宗的一些前进的修法，还有大家有些文思了中观，有些文思了一些三转的这个了义的这个法要的时候，真正对于就是说轮回是一种无常苦空无我的本性，而我自己的这个心性的话，也就是说一切万法的这个心性又是常乐我净的时候，那这样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个相违之处分清了这个实相现象，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对于实相当中的一些了义的这个观修自己不会有这种疑惑，而且会在这个信心欢喜心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自己去这个驱入去这个观想。所以下面的话我们进一步看这个就是说这个大修的这个观修方法，那么就是最后一句依靠这个咒语印持那么在咒语当中它就含摄了其实提到过无二无别这样的一种大修的金刚圣的这个就是说了义的这个修法。那这里边讲到说自己与本尊 就是本来无别，实相体性，实相体性机啊，自然智慧不成为一切分别之相，故为隔热。隔热的话是上师的意思。那么它这里边引申的这个意义的话，就是对于我们修当中哈，也就是这个归一境，然后化光啊，融入自己，那么和自己无二无别。为什么无二无别呢？就是说是在实相当中，那么观修者自己的话，其实和本尊的这个本体啊，在这个实相的这个本机当中是无二无别的。那么具有这个自然的这个智慧，所以不成为一切分别之相，它不会安立在这个分别念当中。这就是说在修的过程当中啊，机到过无二无别，那么在本机当中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贤略啊高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自心也是了义的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和这个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了义莲花生大士啊，其实这里边也是讲的就是自然的这个智慧的本机啊，明空双印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性，大光明的这个法性啊，它不会就是说落入在这个分别念的行性当中，所以称之为割热。那么下面我们进一步好，先把这个字面的意思然后我们首先就是说有所了知，接着就是说从道之勤作中解脱，道之勤作中解脱，然后明乱显现，本来清净，果任运自成，宛如莲花般圆满，为这个斑马。格日斑马色德轰啊，斑马的话我们知道是莲花的意思，它这里边莲花一方面是我们说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名称啊，海生金刚，莲花生大士那么进一步它引申的这个意义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在道的勤作当中啊而得以这个解脱，所以这里边就是说成就的什么呢？大圆满的这个就是不是大圆满，就是说果位的这个法身的这个境界啊，其实如这个斑马莲花一般，我们说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本身是极为清净的，而且它的这种就是说莲花开敷一般啊，也是说那个具有圆满的这个功德，所以在这个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所现前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的话，其实就已经现前了，迷乱显现本来清净。那么这个时候果的话，它侧重在这个果啊，任运自成。那么这样的一种果的话，就是说直接我们经常不是说密宗当中把佛果转为道用吗？其实它这里边的这个意思啊，也是说涉及到那么如这个莲花斑啊，非常的这个圆满，所以为这个斑马。那么进一步讲到，就是说这个色德的意思啊，我们说是成就西地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成就的话，说它并不是重新修行所成就的果，而是在自身任运自成的法界中现前自身本质为色德。我们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开始是一个凡夫，那么通过这个莲师的观修方法，那么也是已经获得什么呢？了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加持的时候，好像就是说显现上，哎，我通过这个修行所得到的这个果，得到像斑妈莲花那样，就是说圆满清净的这个果，任于自成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境界，显现上好像就是通过这个修行所得果，但是我们在修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色德呀、里边的这个意思就已经含摄了什么呢？并不是一种就是说重新修行那么所成就的这个果，而是在任意自成的这个法界当中啊，课程的这个障垢那么是本无而现的，那么只要如实来进行安住的话，自然而然课程障垢消于法界，那么自己本具的如这个莲花一般圆满的这个就是果的这个就是说殊胜功德啊，那么自然而然现前，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现前自证本质，以此而成为色德，也就是说获得这个西地成就啊。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获得西地成就的话，了义来进行讲，它并不是说好像种子产生苗芽，哎，我开始没有这种功德，我开始不是佛，我开始不是圣者，那么后来的话我变成圣者变成佛通过一种这个能生所生的这个方式啊，产生就是说在这个果位的一些或者修行当中啊所获得的这个殊胜功德，了义的这个观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这里边的这个意义啊非常非常甚深，而且你像从了义当中来进行讲，我们就是说心的本性啊就是阿弥陀佛，然后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就是莲花生大师，但这些甚深的这个道理，如果说没有一定的这个显宗的这个文思的基础的话，可能就是说产生怀疑，因为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迷乱的这个心前所现现的什么呢？都是一些迷乱的不清净的这种现象。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迷乱心啊，观现世量的这种心，而且是有限的这种心态的话，很难了知我们这里边甚深的这个就是说密宗的这个法义。不要说密宗法义，可能连这个显宗当中啊，我们说像这个《法华经》啊、《涅槃经》啊等等的这些了义的如来藏经当中所讲的众生自性就是佛的话，都不可能说产生真实的这个定解，那更不要说在密法当中，真是在修法当中啊，我们说机到果无二无别那这样一种这个真实修法的话，确实很难以体会但是这里边哈， 也就是说在定界宝图论当中，那么麦普伦布奇也是讲过为什么说这个金刚圣称之为金刚圣呢，我们说金刚的话是非常的这个坚固啊，不可分割，而且它能够摧毁一切万法，不被一切万法所摧，所以从某一个角度的话，那么尤其在这个密宗四种灌顶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机遇灌顶而现行什么呢，本来心的这个本性，那么这个时候它是把这个佛果直接转为道用，所以我们经常所讲到的就是说机道果三不可分，有些上师在解释是个金刚圣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机道果三不可分的这个角度啊，那么以此就是说了之的啊，就是说为我们来进行介绍金刚圣的这个出尘道理。而且像我们一般哈，在一些这个共同圣当中都会认为我通过现在我是凡夫，但是我通过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行识六度万恒那么集思进障，那么以此的话断除自己的这个烦恼，而以此而获得这个就是说佛陀的这种果位那么这个也只能说我们暂时按照共同圣那么如是程序。如果了义来进行讲的话，其实不要说在圣深密宗当中机道果三不可分，那么在显宗当中很多的这个经典当中都是说我们自信的话就是具有什么呢，法身的功德，并且具有佛陀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且我们自信的话就具有这个六般的这个神用在很多经典还有后来的很多高僧大德那么在指引弟子的过程当中也是做的这个如是的这个指引所以这里边的这个甚深意义一个方面极为甚深，然后我们这里边只是说从字面上来进行了之，另外一个方面的话，那么在座道友也可以通过自己所学修的一些像显宗禅宗的一些殊胜观点，还有在这个经藏当中的法华涅槃维摩诘经等等的这个殊胜观点，来让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对这里面的这个修法引生这个定解。所以这里边的话在密法当中我们以前不是在讲前行的时候，如果说跟这个显宗的这个共同点的话，说这个一意，也就是说都是为了成就这个一佛圣证悟自己新的这个就是大圆满的这个本性一义。但是从一些修法当中见解方面的话，那么密宗当中它很多的一些这个上师窍诀还有一些修法当中那么它对于这个自信的这个光明分如何来进行现前，有一些不共的这个就是说窍诀。所以像以前不是引用什么一义不昧不难方便多视为立根者就是说极甚秘密圣不论是从他的这种见解修行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方便方面观待的这个根基方面的话其实还是和这个显宗有一些这个就是就是说差别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说首先要对一个密法通过我们这次学习这个金刚七曲祈祷文那么要对莲师功德有一个正确认识然后进一步的话对于这里边的这个关系，我们要知道其实跟显宗的很多的这些教理没有任何的这个相违之处。那像我们刚才在讲这个大修的过程当中像这个就是说从机道果的这个角度介绍机的话，那么自己和本尊无二无别，所现行的这个果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远离了这个勤作那么自然而然获得这个解脱的时候，自然现前这个就是果位的这个法身境界。而就是说所现前的通过自己修法好像显现上有一个通过修行来进行得到一个果，但实际上什么呢，没有一种这个能修和这个所修也就是说在任于自成当中直接就是什么呢，在无情作当中佛果转为道用那这样就是说来进行修道，称之为这个色德所以这些的话比如说我们你们就是说有些道友在学这个般若摄诵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显宗当中我们说修这个般若的话，那么并不是说我精勤的去修，那么我就是在这个属于修行，如果有一种勤作的话，那么反而什么呢，是属于懈怠，属于放逸，那么唯有自己的这个心安住在无分别当中，无学而修的方式，无见而见的方式，无得而得的这个方式那么才是什么呢，真见真修和这个真德。除此以外，那么自己在一种勤作当中认为我已经念了很多咒认为我就是说一天我已经做了这个六座呀等等的，就是说我做了这个禅呀，那在这样的一种勤作当中无法什么呢，真是现前自己心的这个自信，无法获得这个最殊胜那么最圣妙圆满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说修行的这个境界是无法现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显宗当中其实从某一个角度那么也是跟这个密宗有一些这个相似之处，但是在密宗当中我们要知道它还是就是说在修行当中有很多的一些观想的这个窍诀像我们这里边所讲的这个一修四支然后通过这个升起四谛圆满四谛，那么一些殊胜的这个观修方法来进行观修。而且上师在这里边给我们介绍的还不是说从密宗的这个角度，那么都是依靠这个跟显宗修法比较像类似的这个角度那么从比较浅显的这个角度为我们做了这个开始所以等等 的这些道理哈，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强调，大家不要就是说先见为主，然后对于这个秘法产生种种的这个成见。你如果说一开始没有就是接触过秘法的话，你不妨先看看秘法当中的一些这个情形证行等等的这些书上的这个教义，相信一看了以后的话，必定会遣除自己相学当中的一些怀疑和这个邪见。但是怕就怕什么呢？很多人就是说一种先见为主，我也不了解密宗，但是就是说因为所接触的都是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净土啊或者是禅宗的这个法门，然后一概的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跟自己的这个宗派不相合的一些见解啊修法呀 那这个时候一概就是说来进行反对啊驳斥啊，那这也是什么呢，非常愚痴的这个行为。其实以前在汉地的这个历史当中哈，像这个唐宋的时候，以前有一些这个文人啊还有一些宰相，其实他们开始并没有就是说对于三宝产生这个信心，反而就是说想要产生这个就是说诽谤啊，甚至要写这个无佛论啊等等的这些就是说诽谤三宝的这个论著。但是后来通过他们就是说屈辱的这个佛教了之了以后的话，反而成为什么佛教的这个大护法。那么这就是什么呢，智者的行为，开始不承认，但真正就是说在接触了这个佛经当中的一些书圣的这个就是经典之后的话，反而又对这个佛教产生了这个就是说信心。那么这就是原因在哪里，并不是说佛教当中的这些经典序部有过失，是因为我们就是说有些就是说根本就是说蛮不讲理的，那么一概不承认，有些的话是因为不了之而这个就是不承认啊，那么有种种的这个情况。但是以前你像那个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像这个韩愈的话，在最开始唐宪宗就是说迎这个佛骨舍利啊，那么入宫供养的时候，当时那个韩愈不是说极力上书然后就是说反对那个皇帝的这个就是说那个举动嘛，但是后来就是被这个罢官罢到那个潮州，但是通过后来接触这个大丁和尚啊，以此又什么呢，重新转入到这个佛教当中。当时那个其实以前大丁和尚也是说嘛，其实像这个韩愈当时他说在这个佛经当中没有讲这个先王之道，后来大丁和尚就问说那个你怎么知道没有讲这个先王之道，那你就是说把这个不符合之处你提出来，然后韩愈就说那我也没有看，我怎么能够给你提出来呢。后来大丁和尚就进一步讲，既然你没有看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就是说先见为主，那么直接就是反对这个佛教呢所以这些的话我们也知道，以前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个就是说一些比喻当中，比如说在以前古代尧舜禹的时代说那个韩愈的这种就是说举动的话，就像这个舜王的这个犬，舜王的这个狗一般，说在这个舜馆当中养了一条狗，因为他因为经常和这个舜王在一起那么非常的这个调顺。后来偶尔有一天尧王的话本身也是一个贤王圣王那么他路过了这个就是尧馆他的这个就是公馆那么这个狗的话因为从来没有见过尧王嘛，然后就是拼命冲着这个尧王拼命的这个就是说狂叫，那么是不是因为狗狂叫的话，那么尧王本身就是说具有这个过失呢，属于这个恶人呢？那显然不是，只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舜馆之犬的话它只是就是说朝夕相伴的看到的，那么只是舜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尧王的缘故，所以尧王过了以后就是说拼命的这个狂叫。所以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了不起的这些大居士们也是用这个舜王之犬来进行比喻什么呢，很多人就是说比如说他只是学了自己的儒家的或者说像现在一些唯物的这个就是说学说呀那么先见为主，因为自己就是说从小到大所学的就是这一种学问，那么跟后来接触了跟自己的这个学问不相同的像这个佛教的时候的话，那么他就像这个舜王之犬一般，那么就是什么呢，狂吠起来拼命就是说不想这个接受甚至就是说造一些这个无佛论来进行诽谤但是这些什么都是不明智的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就是说即便进入了这个佛教，我们也知道其实关待于东西方然后就是说藏地汉地不同的这个所化众生的话那么佛陀留下来的这个法脉那么也是什么呢，分了这个各宗各派，所以在各宗各派当中不可能说完全都跟自己的这个宗派一模一样的这种修行方法一模一样的这个窍诀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们如果先见为主，对于他宗他派的这个见修行果还没有真实通达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一定要什么呢，谨慎自己的这个语言，不要一种先见为主的这个方式还没有看还没有就是说真正了达的时候那么就是说破斥 一些跟自己的这个法义啊不相同的这个法，也是说非常非常不合理。其实你像有智慧的人哈，还有像那个宋朝宰相张商英啊，非常有名。他开始就是说对于这个佛教啊，因为是胡人传来，是从印度传来的嘛，不属于我们本国的这个教法，而且看到这个寺庙当中把这个佛经都用这个经函啊给装起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不满，说我们本土的这个儒家的书还没有用这个经函给就是供养起来，为什么说胡人的书要用这个经函供养起来？所以他回家以后就想写这个无佛论嘛。但是后来他就是说在这个朋友家，那么就是说看到了这个维摩诘经啊，他就想拿回来以后的话好好看一看，然后写一部这个就是说无佛论。后来他妻子的话应该也是一种菩萨化现，然后当时在他妻子之前的话就是有一些这个很怪就是说当时那个他丈夫不是要写这个无佛论嘛，他就说你要写无佛论啊，说你要写无佛论的话，佛既然没有你还写什么呢？如果你写的话就是有佛。后来当那个张商英他把那个维摩诘经拿回来看，想要就是说好好研究研究佛教的这个内容的时候，然后他妻子又看见了，然后他就对他丈夫讲嘛，说你好好看这一本书，你看了这个维摩诘经之后的话，你可以写出一部真正的这个无佛论啊。所以他丈夫当时也是觉得他妻子非常不一般。后来就是说在那个汉帝以前历史上的当中啊，很多文人就是依靠这个维摩诘经啊真正对于佛教产生了这个信心。因为维摩诘经当中所讲到的一些是大圣的不可思议的这个行径啊，也是讲到了，而且就是说从他语言方面还有他所诠的这个内容方面的话都是极为殊胜。所以那个张商英他就是通过看这个维摩诘经之后的哈，觉得什么呢，哎，在胡人的这个经典当中也有这么殊胜的这个就是说语言和这个教义，所以以此的话对于这个佛教产生了这个信心。而且最后的话他不但没有写这个无佛论，反而写了这个护法论。所以我们就是说佛教当中啊非常这个就是说公平啊，我们不强调你在就是说一开始哎没有条件的对于佛法产生信心啊，但是的话就是说你有怀疑也好邪见也好的话，那么这是说前世的一些这个因缘。但是在极盛当中既然是有智慧的人，你寻求的是真理，寻求的是这个解脱之道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妨什么呢，对你抱有怀疑的一些显宗密宗的这个法要啊，尤其我们这里边密宗的这个殊胜法要，你可以什么呢，首先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么了解以后看一看和这个我们显宗当中所讲到的空性也好光明也好很多的这个教理有没有这个相违之处呢，是不可能有的啊。所以这是说有智慧的这个人的话啊，那么通过这个就是说我们屈入到密宗的一些这个教义里以后的话，那么必定会就是说消除自己以前的这种怀疑乃至于这个邪见，并且如果有殊胜的这种因缘啊，确实就是说会和这么样的一种殊胜法那么结上这个就是说缘分所以总而言之哈，我们说密宗的这个就是说见的话，像烦恼是菩提啊，然后众生的这个本性是佛呀，其实我念佛的话，那么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就是自心的这个就是说净土啊，这些从实相当中来进行讲，在我们显宗的就是说不论是净土宗的一些经典，还有就是说一些大乘了义的这个经典当中啊，其实都有什么呢？提及这些殊胜的这个法义，所以没有任何的这个相违之处。那么以上的话，我们基本上哈，对于这个格日班玛瑟德，那么做了一个解释。下面有一个轰的话说，唯一的这个自然本质，尽管从凡体而分。为这个机道果三种，然而本体无有不同，它是以个别自证限量证物表示这一点的为轰。那么此时大修，修和大修属于圆满次第。这里边轰的话就是进一步对于我们前面这个班玛格日班玛瑟德那么解释的这个机果道啊这三种含义的话，说凡体那么分成这个机道果三种，比如说机是凡夫，道是圣者，那么果的话现前佛陀的这个大法身境界，或者说这个机的话是净空双运二谛，道的话是这个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双运，果的话是法身和色身双运。虽然从不同的这个凡体那么分成三种，其实从法界的这个实相角度的话没有不同，没有一个开始是凡夫，然后中间成为圣人，后来就是变成了这个佛，一种能生所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不同的话，现象不同啊，就是说从他的这个现象本体的这个角度不同的话是没有的。所以这些的话在法界实相当中啊，那么只不过就是说关待我们的这个就是客身烦恼没有显露部分显露乃至于就是真实显露的话，所以就是说从现象当中凡体不同安立了这个机道果。真正在密法的一些修法当中，我们再强调，也就是说机道果三不可分，尤其是通过这个居于灌顶而现前这样的一种就是上师通过水晶的这个直指啊而现前这样一种 出身境界，所以本体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同。而且像这个道理哈，我们经常说你就像虚空，我们经常说上面的虚空、中间的虚空、下面的虚空，虽然就是说你依靠这个语言啊，分别念呀、啊，那么把这个虚空分成了这个就是上中下，或者说分成这个内和外，但是我们说从虚空本体上它会不会说被分成这三层呢？会不会有这个内外的这个差别呢？我们说没有的。所以我们以前在那个般若僧颂当中也是说过去未来之真如，然后现在罗汉之真如啊，还有就是讲到这个诸法真如、佛真如法之真如无有别嘛。其实这些真如的话从这个机道果的这个角度都是什么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啊。那么只不过就是说在暂时依靠名言表达的时候，那么分成了这个过去的法、未来的法现在的法，然后就是有机道果啊等等的这个真如。但是就是说这些的话也是用了这个虚空的这个比喻，那么没有东南西北啊上下啊十方的这个差别，那么唯一就是说是一味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差别。所以经常很多经典当中说如同这个虚空一般远离这个中边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境界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就是说大修的这个过程当中，依靠这个轰思啊，我们就是说进一步对于我们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机道果其实本体没有任何不同，唯一就是说而且它是依靠什么呢？个别自证智的这个限量而证悟。所以一般就是说因为它是依靠这个个别自证智限量证悟，我们经常所说那么把这个佛果转为道用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哈，即便是在密法的一些修行在到位的时候，那么它都不是一种有为法的这个修行方式，那么也是一种大无为法的这个修行方式。所以表示这一点的话，那么用了这个轰，此是大修。那么修和大修属于圆满次第所以讲到这个圆满次第的话，我们刚才也不是讲了吗？在那个一切上师介绍简单介绍的时候，升起次第，那么它是说打破我们不清净的这个分别念，那么产生清净的这个就是说这种观修方法。而作为圆满次第的话，其实我们通过刚才化光融入自己无二无别，并且的话为什么无二无别，其实在这个大修当中啊通过这个就是咒与印持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隐身意义啊机道果自然没有差别，这里边的这个意义已经非常非常甚深了。所以以此的话可以什么呢？打破我们的这个执着。所以通过这个圆满次第啊而这个打破执着，那么实际上应该不离开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圆融的实修啊来祈祷。所以在座很多人也是就是说对于这个密法也是特别有这个信心和欢喜心，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意乐去修。那么既然就是说如果说按照这个次第啊修了这个前行并且得受这个灌顶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在修一些密法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呢？依靠我们这里边所讲的一修次第啊，甚至就是说更深一层次的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这种观修方法，依靠这样的一种实修来进行祈祷，非常有这个就是说必要。而且在此过程当中啊，确实就是说相信就是说道友们也必定就是说依靠这样一种密宗的殊胜修法的这个加持力的话，那么相信当中啊必定会升起这个修法的焰香啊。这里边我们就是简单介绍，下面的话对于就是说金刚七句祈祷文啊，那么就是说怎么样和这个一修四支来进行对应，下面一段来进行做进一步的介绍。这里边说前五句的话，那么讲的是明观所缘境啊，从本尊主尊莲花山大士以及这个如海的这个眷属啊，那么这就是说前五句当中讲到了我们的这个明观所缘境故事一。第六句的话是讲对境升起成性，那么故为境一。也就是我虽如尊而修持啊，那么这里边就是说对于对境啊产生这个成性我虽如尊而这个修持所以它是属于进一。那么第七句进一步就是说祈请降临啊，为此加持起降临。那么为此加持起降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第七句是讲自己与自己无二无别，故为修。那么依靠咒语最后一句的这个咒语的话，那么使自心和本尊无别而面见大法身的本来面目，那么此为大修。由此七句祈祷文也具有一修四支啊。所以单单的这个七句祈祷文大家不要认为好像像世间的这个诗词一般我更有这个文采的时候我能够造出这个八句祈祷文啊，那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这里边必定是什么呢？本体就是说获得了这个不共成就佛一般的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为我们就是说就是说那个也不是为我们吧他这里边因为这个金刚祈祷七句祈祷句啊，本身也是说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就是说对于莲花生大士祈祷那么通过仪轨的这个方式修法，在这里边在一些福藏品当中为了我们做为我们做了这个如是的介绍所以这里边说由此七句祈祷文，那么也具有这个具足一修四支。所以我们一方面如果自己就是说观想不起来的话，但是通过这个虔诚的信心的这个祈祷 那么也必定会获得这个本尊莲花生大士上师的这个加持啊。如果进一步哈，自己有这样的一种见解摄持啊，因为这里边的这个一修四智，由于从圆满次第这种角度来进行讲啊，也是非常甚深啊。所以就是说，如果能够观起来的话，那么在这样一种见解下，那么你去诚心的这个祈祷，而且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我单单修一个圆满次第，不修这个升起次第，而是把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结合的方式来进行修，也是非常的这个关键呀。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汉地当中也是讲这个宝训论里边讲到这个因果依果归依。其实我们在修归依的时候哈，因果依果归依互相结合啊。那么就是说，像一些这个他相续的这个本尊啊，我们也观啊。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依靠什么呢？实相的这个圣意的这个见解摄持的话啊，那么以此来进行摄持的这种观修方法，那么也会起到这个事半。就是说那个功倍的这个就是说效果啊，所以非常非常殊胜啊。那么这里边是说这个一修四支，下面对于这个一修四支哈，它进一步从那个观修时间啊获得这个验相的不同啊来进行做这个对应。那么从时间的角度而言，以感恩戴德的尽信一心一意，然后一心不散连续祈祷。连续祈祷，那么为一；一旦接近加持时，相时，那么为近一；真实觉受梦中决定见到成就相而努力，祈祷为修，加持自己的三门正悟自心，于上师无二无别的本意啊为大修。他这里边就是进一步就是讲到这个，就是从时间角度，什么叫一，什么叫近一，什么叫修，什么叫大修。一的话，我们就是感恩戴德的这种静心心啊。那么一心一意的祈祷，而且没有散乱的，就是说连续的来进行做祈祷，这就是属于一。上师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像这个做生意啊，首先你就要找这个，就是说合作的这个伙伴，找这个生意人。那这就是什么呢？找到的这个生意人，就是如同这个一一般。那么找到以后的话，要跟他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沟通啊。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像我们这里边说，一旦什么呢？你通过祈祷，然后不断的这个进一步祈祷，一旦就是接近加持相的这个时候啊，那么就是自己的这个不清净三门变得这个调柔。我们在前面不是讲嘛，通过这个获得莲池的这个加持的时候，那么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三门会变得这个调柔，以前非常刚强难化的一些恶劣的心态啊，还有就是说恶劣的一些身业和这个口业的话，那么都能够什么呢，得以这个就是说转变啊，根本性的这种转变啊。所以这个时候一旦接近加持相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说属于这个进一。还有真实觉受和梦中决定见到成就相而努力祈祷，那么这为修。在修的时候的话，也就是说有些是在真实当中啊，确实就是说现见这个莲花生大士；有些是在这个就是说一座当中觉受当中啊而现见莲花生大士；还有在梦境当中啊，一种这个清净的这个就是境现当中，那么见到这个莲花生大士。而那这又属于什么呢？有一定的这个就是修法啊，获得这个成就相，那么这个时候努力祈祷的话称之为修。所以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是修呢？真实来进行了解的时候，因为是在自心面前来进行显现的，那么这就是什么呢？真正得到这个加持其实就是说莲花生大士了义莲花生大士，那么和自心无二无别啊。所以我们跟前面修的这个内容也是完全可以来进行做这个对应的。还有就是加持自己的三门正悟自心与上师无二无别的本意，那么为这个大修。那么进一步的话就是说，通过真实就是说现见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加持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三门如此就是说正悟自心和上师无二无别，获得大法身的话那么这样把佛果直接转为道用，而现见殊胜的这个就是密法的这个成就那么称之为大修。所以我们这个四个次第哈，那么在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什么呢？只要你真实虔诚，然后就是说如是的去这个就是说修行祈祷，按照这个仪轨去修行祈祷的话，那么一次他都会现前这四种就是一修四支的这个境界所以他这里边哈平时的这个就是说念咒语祈祷非常关键。你不能够说我只安住在这个实相当中一切不执着，然后对于前面的这个升起四谛当中的这个修和一和这个进一一点也不重视的话，那也是说那个不太合理。所以我们在这个修的过程当中你不论是修哪一位本尊的话，那么经常祈祷，而且就是念这个本尊的这个心咒因为本尊心咒就是说它的这个本体就是代表的就是本尊所以我们在这个念心咒的时候，以前上师有很多教人当中，比如说你念这个莲师心咒，那么你就是说在念的时候你自心就是莲花生大士；你念观音菩萨的这个就是六字大明咒的话，那么在你念这个心咒的时候 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在修任何一个本尊的时候，那么你经常虔诚心的，而且经常的这个念诵啊，非常非常有这个必要。那么依靠这个内心的对于这个本尊有信心、欢喜心、诚心的这个祈祷、诚心的念这个本尊心咒的话，我们说内在有这种缘起的话，那么外在会显现很多的这个修行啊、得到这个加持的一些相。啊，所以无光尊者在这个《敲击宝尊论》当中也是讲到说，以此内在缘起而外现呀、啊，依靠内在的这个缘起，那么对于莲花生大师有信心的时候，那么外现的一些相，比如说遣除修行的一些道障，那么成就修行的这个顺缘啊，种种的一些修行的这个违缘道障，那么可以依此而这个遣除种种的自己修行的因缘，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的话，在你得到本尊的这个加持的时候，那么和没有得到本尊的这个加持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就是说一方面在文字的这个同时哈，上师也是在强调，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在文字的这个同时，要每一天早晚呀啊，然后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意念，我要祈祷这个上师三宝，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像这些的话，我们也知道像这个近代修莲师而得以这个成就者，像这个不单的就是说修这个莲花生大士而得以成就的，就是那个竹头就是说上师啊，这是在以前2007年的时候，那么台湾有一个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学会，有一位仁波切啊介绍了什么呢？近代在这个不丹国家通过修持持诵这个莲师的这个心咒而得以成就的这个就是说成就者竹头，所以他就是说据保守的这个记载哈，他念这个莲师心咒就已经念了这个6亿遍，而且这位成就者竹头大师的话，其实他在之前啊，他因为他是那个在藏地是属于一个老百姓啊，而且家里非常穷，自己也没有念过书，而且他在那个就是说没有对莲师产生信心之前的话，是对这个莲师法门密法是有邪见的，因为他是修这个奔波教，所以就是说也造了很多诽谤莲花生大师啊、诽谤圣者的一些这个恶业。但是后来他到了这个中年啊，然后被这个仇家然后施咒啊，所以他后来就是双目已经失明了。失明之后，后来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因缘，遇到了一位善知识，为他介绍这个莲师的修法，然后让他就是说诚心祈祷莲师，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后来他也是就是说听从这个善知识的劝诫啊，那么也是对这个莲师法门产生信心，就开始念这个莲师心咒，并且将他作为自己终身的唯一的一种修持。他就是专修莲花生大师心咒以后的话，并且就是说因为他非常的这个诚心啊，而且当时也是双目失明，所以就是说在修法过程当中也是对这个莲师的信心不断增长。而且就是因为双目失明嘛，所以白天黑夜对他没有任何差别，那么他也是不分昼夜的精进修持。后来在念到这个莲师心咒达1亿遍的时候啊，因为藏人平常都是转这个转经轮，现在上是让就是说网络上，那么就是现场听课的道友啊，也是就是说在就是说前后的这个念诵过程当中要拿这个转经轮嘛，他平时使用的这个转经轮就可以流出不可思议的这个甘露水。我们知道转经轮里边是这个经卷呀、啊，上面刻的是这个观音心咒啊，不可能就是说凭空流出水。但是依靠他对于莲师的这种信心，念这个莲师心咒啊，那么他的这个转经轮当中就是说流出这个甘露水，而且就是说就是说有殊胜的这个加持力啊。所以这是完全是什么呢？通过他本人的这种精进信心的这种祈祷。然后什么呢？依靠这个莲师的这个愿力加持所感，但是的话，他这个时候对于自己的这个境界并不知道，而且依然就是说念这个莲师心咒。后来当他念诵这个莲师心咒啊，达到这个3亿遍的时候，当时在这个如同梦幻般的这个境界当中，就已经亲见了莲师。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像这里边说这个亲见莲师啊，修的这个境界就已经现前了，那么莲师为他授记说，你如果再注视7年的话，眼睛就可以恢复光明，而且告诉他说，你之所以失明的话，就是因为在之前不光是信仰这个奔波教，而且就是说曾经轻视诽谤过圣者，所以现在即便是说已经通过这个修法现见我莲花生大士，但是也是因为这个业障的这个缘故不能够马上复明，但是在7年之后的话会这个复明啊，也是做了这个就是跟他做了这个授记。后来他依然哈精进的这个修持，并且在莲师也是在这个梦境当中告诉他要做一顶这个铜就是说这个法冠。 同就是说法冠，而且就是说做好了以后也是对众生啊有这个利益的。后来他就自己嘛亲自就是打造了这个铜制的这个法冠，而且就是说具有殊胜的这个加持力，并且莲师还告诉了他，就是说唯有他自己能够就是说使用的这个一种这个密宗的这个就是殊胜的这个回折法呀。通过这样一种回折法，当时就是说有很多比如说一些非常难治的这个疾病啊，通过这位就是说成就者的这个就是说回折法的这个加持啊。那么这些疾病会马上的这个就是说恢复，而且也是说你像他这种恢折的话，就是做了这个多玛以后的话，他要这个就是说裸体，然后在这个十字街头啊，然后放置这个多玛，念诵这个仪轨啊，那么以此当下的话加持力非常大，很多的一些就是怪病啊，非常严重的这个病的话，那么当下就可以这个痊愈。所以在那个当时不丹国家呀，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就是依此而对这个莲师法门产生了这个无比的这个信心啊。所以后来当有些寺院是邀请他去这个寺院住的时候，但是他在那个获得这些成就之后的话，并没有就是说高高在上的一种状态，那么依然就是说自己的吃穿住用的话非常简单。然后当一些这个信师供养给他一些这个钱财衣物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他只是说取自己少分自己就是说使用的，那么其他的话那么都是通过他念咒加持之后的话，那么再还给这个施主而作为这个就是护身符啊，所以加持力非常大。后来在他那个就是说那个视线成就圆寂之前的这个七天嘛，他当时是跟那个所在寺庙的一位这个乌金喇嘛嘛说说马上就要这个往生了离开这个人间，但是这个乌金喇嘛不相信，没当一回事。后来他就跟一个僧人讲嘛，说那个说乌金喇嘛他没有获得这个生死自在，他不了知我的这个境界，虽然我现在就是要离开这个人间，但是我已经获得了这个法身境界呀，然后就是说不会就是说真的像这个就是人啊去会这个死亡。当时这个僧人的话也对这个就是说竹头大师啊有也是有这个信心，也相信，也非常担心这个竹头大师视线就是说离开这个人间啊，也是在做这个祈祷。但是后来确实就是说他是在那个2005年5月的时候吧，当时也是视线就是说圆寂当时整个的这个大地震动啊，也是就是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瑞象，在不丹国家举国上下都为之而这个就是说轰动所以是以此的话对于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修法呀产生了这个信心。所以这是在近代啊，不是说在以前古代，只要我们现在在做道友的话，你诚心的来进行祈祷，我们再讲说如这个迷失的孩子那么呼唤自己的母亲一般，那么我们在这个念诵七句祈祷文的时候，那么以此这种诚心啊猛烈的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那么也必定会获得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亲自加持。还有就是在那个一些那个论坛当中啊，就是讲到在那个共堂礼堂一带啊，在明灯论坛吧，说在这个礼堂一带，那么也是有一位就是说修这个莲师心咒，他一生当中念这个莲师心咒念了这个十多亿遍，后来就是说从那个山上啊，他留因为他是在附近的一个寺庙的这个山洞当中修行啊，所以山上就是留下的这个泉水自然而然都是念诵莲师心咒啊，念诵这个莲师心咒，所以具有殊胜的这个就是加持力啊，所以在那个我们后面就是圣法宝器当中哈，后面不是上师也是翻译了念诵这个莲花生大师心咒的这个功德呀，如果就是说你念到比如说10万百万呀，乃至于就是说千万遍以上的话，便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些这个修法的验相，比如说可以一时鬼神了，在三界获得自在啊等等的这个殊胜功德所以我们就是说在现在不光是说从理论上了之，一定要在每天的话我们说要不断的这个就是说持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就是念诵本尊心咒，诚心的这个祈祷这是说非常非常关键如果说我们像现在的话有了这样的一种殊胜法门，哎，听完了以后就放置一边，平时也不祈祷，那么也不念这样的一种殊胜法门的话，其实就如同什么呢，你入了这个宝咒空手而返一般是极为可惜的。因为在这个就是说一切的这个宗教当中，我们也知道佛教极为的这个殊胜，而在佛教当中也有大乘小乘显宗密宗高高低的这个修行方法，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所遇到的这样一种修法的话，应该是什么呢，特别特别殊胜，而且加持力也是非常的这个迅猛啊，尤其在末法时代法王律宝也是说如同这个明月一般它的这个加持啊非常的这个就是说迅速猛烈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错过了以后的话那么也是说极为的这个可惜。所以我们平时的话尽量就是说工作特别忙，为了这个养家活口，那么这是什么呢，作为在家居士也是说是无法这个避免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时间的话，尽量什么呢，不要去这个 散乱，完全不散乱的话，可能作为欲界众生也不能够完全这个达到。但是每一天的话，一定要抽出一定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在上下班的这个公车呀，然后这个就是说路上的话，还有就是说在自己的一些做饭呀等等的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威仪当中，散乱的这个威仪当中，那与其散乱的话，我不如什么呢？内心，哎，我祈祷莲花生大士，内心的话，我持诵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心咒啊，所以不要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宝贵时间啊，全部就浪费在看电视啊，看一些就是世间的这个书籍啊，打麻将啊等等，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歌厅舞厅啊，这样浪费过去的话，确实非常非常可惜。我们经常说这个以前一些这个就是说世间的书也是说，那个就是说夏虫不可语冰啊。他活的只是这么短，那么他无法了知冬天的一些境界，也不知道会有这个冬天的现前，可能他也不知道会有这个一年四季，所以就是说像我们现在的话，认为自己的这个一生啊其实非常短暂，有些人认为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处于21世纪，如果说再到了这个22世纪再回过来看的时候，我们21世纪的这些人的话，就像这个夏虫一般，其实都已经什么，早已经就不在这个人间了。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们作为什么呢？有这个智慧的人，就要不要把这个眼光仅仅放在这个极深当中，极深的这个享乐当中，应当为自己的来世乃至于生生世世的这个解脱啊，那么自己要提前就是说考虑啊。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对于就是说显密一切修法当中的这个精华的莲花生大士的这个修法，而且在福藏品当中没有一个福藏品没有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这个修法。为什么会就是说有这么多莲花生大士修法，光是莲花生大士的这个传记啊，在福藏品当中都有上千之多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啊，那主要就是在末法时代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加持啊，那么是极为的这个迅猛。所以在这个时候哈，我们应当就是说珍惜这个宝贵时间，不要这个浪费啊。其实在末法时代，不论是显宗的一些经典当中受记，那么也是什么呢，会有很多的这种情况，正法衰败的这个情况，那么一些修行人也不如理如法的这个就是说行持啊，龙蛇混杂啊，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五浊昌盛的这个时期的话，我们要什么呢？再在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再在依到自己的这个同行道友啊，那么不离这个闻法的方式，那么就是说依靠这个正见摄持啊，那么自己就是尽量每一天要多念这些心咒，然后多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下面进一步讲到说关于这一点，那么在阿里大持名者福藏品也就是那个八大法行总集之持名外修法中也说，一一鬼王七句祈祷文，凭借愿力真实得灭见，7月21日祈祷一，那么西地降临解脱诸委员。这里边讲到这个就是莲师七句祈祷文啊，就是一切的这个疑鬼之王特别特别殊胜所以依靠莲花生大师的这种愿力啊，那么自己的这个真心祈祷必定什么呢，得以真实面见莲花生大师那么怎么样修呢？这里边也是告诉我们一种窍诀。那么在最开始，比如说我们有些道友，那么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莲师七句这样的一种殊胜法门，那么在你就是说有信心想要修的时候，那么最好什么呢，闭关的这个形式，在7天或是21天当中，那么专门的通过这个专门念诵这个祈祷文啊，念诵莲师七句的这个方式祈祷那么就是说去修持啊，专心的这个修持，那么以此就是说必定会获得莲师的这个加持，西地降临，那么解脱一切的这个委员这也是一种窍诀。一般在藏地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个寺庙基本上就是说它会在一年当中或者说某一固定时间啊，那么专门就是说7天或者21天闭关的方式，专门就是念这个莲师祈祷文，祈雨祈祷文，还有就是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就是说有这样一种专门修法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大家条件允许的话，那么这一次再就是说接受了这样一种殊胜法的时候，一定要介绍一个什么呢，很好的这个法缘。如果要介绍一个很好的法缘的时候，在最开始那么修这个本尊修法的时候的话，做好什么呢，也能够就是说闭关的方式闭关7天或者说这个21天，如果有更长时间的话，那么3721天那这样就是说来进行修。那么之后的话，可能自己一些这个就是其他事情比较多的时候，每一天那么念一些这个临时心咒散修的方式来进行修，那也是可以的。所以一般像这个法如意宝上师也是介绍，基本上就是说法如意宝在修任何这个本尊修法的时候，那么都会在这个最初的时候专门就是念这一个本尊的这个就是仪轨和它里边的修法，或者说本尊的这个心咒专门念。那么之后的话不一定就是每一天只修这一尊这个本尊，不会这样子。所以我们在 在事件当中啊，比如说交友的时候，哎，在最开始要什么呢？和他好好的这个沟通啊，培养一下感情。那之后成了这个朋友之后的话，不一定什么呢？每天到晚要在一起。那么只要就是有什么事情了以后的话，你拜托给他去做就可以。所以我们在这个修法当中啊，也是什么呢？在最开始，那么有这个条件，最好专修的方式啊，那么就是说啊，跟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说修法来进行介绍书生的这个姻缘。那么莲师自己也亲口承诺过，七句祈祷深情之妙音，相随手鼓，伴乐猛齐猛齐醒，乌金我从妙佛吉祥山，如爱子气，慈母心不忍，欲以加持，立此坚实愿呀。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亲自的这个承诺，其实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在祈祷过程当中啊，那么依靠这个就是诚心深情的这个祈祷啊，那么依靠这个就是说美妙动听的这个音声啊，就是念诵这个七句祈祷文，而且就是说如果有条件自己拿这个手鼓啊伴乐猛烈的这个祈祷的话，那么乌金莲花生大师我啊，从这个就是说罗刹州，那么必定什么呢？就是说会立即就是予以这个加持，就如同说爱子哭泣的这个时候，那么慈母就是内心不忍一般，必定会来到自己独子的这个身边呀。所以如独子一般的这个众生，有缘众生，那么依靠这个就是说诚心的这个祈祷，然后就说悦耳的这个音声啊，来进行念诵这个祈祷文。那这个时候的话，莲花生大师也是什么呢？立即那么予以这个加持。那么这是什么呢？非常坚固稳固的这个誓言呀。我们没有手鼓也不要紧，只要就是什么呢？你内心诚心祈祷，那么依靠这个就是语言啊，悦耳的这个语言来进行赞叹啊，并且就是说以身来进行诚心礼拜啊，五体投地的就是诚心礼拜的话，那也必定就是说会得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还有下面进一步讲到说，上师秘籍中云，猴年猴月之初时，一切时王初十日，视线化身遍瞻州，我次共同圣西地，何人终身修上时，彼人则于命中时融入乌金我心间。那么在猴年猴月的这个初十啊，这也是一个吉祥日子，特别特别就是说书圣重要的这个日子。还有在这个就是说每月的这个初十啊，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这个时间那么在这些吉祥的这个时间当中，说莲花生大师必定会化身周遍这个南瞻部洲而且就是说会赐予共同书圣的这个就是说共同和不共的一些书圣西地如果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终生啊修这个莲花生大师修这个上师本尊啊，那么他在命中的时候必定会融入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间。所以他这里边的这个吉祥日子，像猴年猴月之初十啊，因为这个就是说猴月指的是十月嘛，十月初十日的话，其实是莲花生大师那么来到这个藏地啊，那么就是说兴建这个桑耶寺那么降服这个鬼神就是说这个在藏地树立起佛法的这个圣传，一个吉祥的这个日子所以像这个一般在这个猴年猴月初十的时候都会什么呢？就是说在藏地啊，各个这个宗派的话都会有大型的这个法会所以像这个学院哈，无名佛学院最初创办的时候是在这个1980年十月初十日，也是猴年猴月就是说那个猴日这样的一种殊胜日子，一种殊胜的这种缘起，那么也是说有了这个学院的这个创立所以一般的话在藏地就是说每到这个猴年猴月猴日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都会举办什么大型法会然后就是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大的这个会供这是一个殊胜日子。还有就是说在一切时王每一月的这个就是初十日，因为在每一月的这个初十日那么莲花生大师实现了种种的这个稀有神变，弘法立身那么就是说给这个就是说各种人和非人无量的这个众生接下了这个殊胜的这种法缘。所以这样的一种初十日，基本上在藏地每个月的这个初十，像学院的话，那么就是说僧众会集体念这个会供那么以此的话就是说修这个就是莲师法呀等等，就是会供然后祈祷这个就是说十方三世的这个就是说诸佛的总集莲花生大师，然后来进行做这个就是筹补等等的会来进行做这个祈祷所以他那个一个每十二个月当中每个月的这个初十日，莲花生大师都有不同的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殊胜事业。比如说首先在这个一月初十的话是莲花生大师舍弃王位，那么前往清凉石陀林对无量的空行鬼神那么予以摄受，并且转了这个法轮。那么在二月初十日的话，说莲花生大师那么在这个扎巴哈日尊者面前示现出家，有些说是阿难尊者面前示现出家。 还有在三月初十日的话，是那个三号国王要将这个，因为对莲石产生邪见嘛，将莲石投入大火，准备活活烧死他。但是我们也知道，依靠莲花生大师的这种神变力的话，说把这个猛烈的大火，那么变成了这个清凉的这个莲池啊、湖泊啊。这是三月十那个初十，在四月初十日的话，当时那个乌金国的奸臣啊，也是对于莲石产生邪见，那么把这个莲花生大师和空心母曼达拉瓦那么就是说焚烧七天七夜。但是不但就是说没有这个损害，结果就是火海变成这个湖泊呀，而且就是说莲花生大师和这个空心母没有就是说损害这个一根毫毛，并且端坐在这个湖中的莲花上实现这个不死的红身，依此而降服了许多野蛮的众生。所以当时这个乌金国王也是把这个莲花生大师奉为国师。在五月初十的话，是说莲花生大师降服了这个500外道的这个班智达，而依此发出佛教的这个狮吼声。在六月初十日的话，莲花生大师在达那沟下海降生啊，实现这个就是说化身的这个海神金刚。七月初十，那么莲花生大师在那个一个国家叫同州国呀，当时因为这个国王听信外道邪说，所以把莲花生大师然后就是说拘捕在一个那个红铜的这个箱子当中啊，而扔入大海。但是就是说莲花生大师不但没有淹死，反而逆水而上，在空中放光。而且当时的这个就是说水啊越涨越高，眼看就要淹没这个皇宫的时候，当时国王眷属特别恐惧然后也是向他这个诚心忏悔啊，而且是对这个莲是就是产生这个无比的这个信心那么这是说在那个七月初十。在八月初十日的话，当时是那个就是说那个外道啊，那么就是说对这个莲师啊就是做这个损害，是以这个就是说掺毒的这个饮料供养这个莲花生大师。但是莲花生大师不但就是说没有中毒身亡，反而就是说荣光啊依此而这个焕发。还有在九月初十日的话当时是说在那个尼泊尔的羊奶雀山洞当时乌金莲花生大师依靠这个金刚诀降服一切的这个人和非人所以并且获得了书审大手印的这个成就这是说在九月初十。还有在十月初十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么来到这个藏地就是来到这个藏地抵达藏地降服这个就是说藏地的鬼神之后，建立了这个桑耶寺，而且从此就是说在藏地一个弘扬佛法。十一月初十的话，当时就是说莲花生大师在藏地各个地方那么就是说埋藏这个佛藏品，从桑耶寺开始那么就是说走遍了这个藏地的这个山山水水那么也是埋藏下了无数的这个佛藏品，而且降服诸多鬼神，并且就是说让这些鬼神成为这个佛教的护法，而且把这个佛教那个佛藏的这个钥匙也是交给他们。在那个十二月那个初十日的话，那么就是莲花生大师在忙于供堂，那么辞别就是说弟子眷属，那么前往这个罗刹愁，而且是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教言所以其中就是提到这里边所讲的这个出生日子，一个是猴年猴月之初十我们现在的话是属于这个虎年嘛，那么再过六年的话就是属于这个猴年，那么当这个就是猴月初十日的时候的话，那么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不同的这种环境也要就是说诚心的那么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还有就是在每个月的这个初十日那么大家知道了这样一种吉祥日的时候，那么也是在这个每月的这个初十日那么自己做会供还有就是说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也是说极为的这个关键所以在这个时候依靠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亲口承诺那么终身修上师的话，别人命中的时候，那么也是必定会融入这个乌金莲花生大师我的心间所以像这些这个就是说道理的话，一般在藏地尤其是以前的这个老人他都知道，比如说每到这个初十日的时候，都会对这个孩子对旁边的这些亲朋好友说你要念今天初十要多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可能现在的一些藏地的年轻人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不太好说，但是确实就是说在全民信佛的这个藏地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传统习惯，都知道在初十日的时候那么日子非常的这个吉祥。所以一些法如意宝也是在讲要获得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加持，那么就是要在这些殊胜的这个日子诚心来进行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特别特别关键下面我们继续看上师密修要闻七十号，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吉祥日子，那么莲花生大师也是亲口承诺，只要诚心祈祷那么以此必然会降临可能就是说有些人会认为这些的话就是说密宗当中经常讲这个神通等等的，好像就是以此认为就是不合理属于什么外道修法婆罗门修法，其实这些的话也是比较这个片面的。其实莲石如是在一些这个就是说佛藏品当中如是来进行亲口承诺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为了这个让众生对于一些 修法呀、产生殊胜信心。那么就是说，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引导众生做的这个如是宣说，所以在我们汉地哈，像有些很多的这个传记当中，那么像很多的这些大成就者，那么当时也是事先为了利益众生啊，降服众生的这个我们，其实也是示现了很多的这个稀有神变，尤其是像我们在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百千亿化身的这个弥勒菩萨啊，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历史当中啊，在每一个朝代基本上都有这个就是弥勒菩萨的这种化身。那么比较这个就是说有名的像这个富大师啊，还有我们经常所讲的这个布袋和尚，那么在他们的这种传记当中啊，有很多什么呢，示现神通啊，而且是一种稀有的这个神变。那么尤其像这个富大师当时也是属于梁朝的三大这个士之一啊，像达摩大师，还有这个就是说智公大师，是智公大师吧，还有就是说这个富大师啊，确实在那个就是说梁代的时候啊，极为这个有名，而且富大师他所这个示现的这种修行形象，就是跟这个密宗的这个密咒师极为相似，因为他是在家修行，并且的话他有妻子，还有什么的两个这个孩子啊，而且在他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示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稀有神变。所以一般哈，我们现在转的这个转经轮啊，其实在以前我们中国历史当中最开始有这个就是说转轮之藏啊，转轮藏的，而且转的是大藏经啊，那么就是由这个富大师而这个发明的，因为他当时泯念很多的这个众生啊，有些是不识字，不认识这个就是说经典，根本就是看不懂，所以为了让他们跟这个就是说具有殊胜加持的这个藏经接下这个殊胜缘分，所以是在那个义乌啊双林啊，那么就是说建了这个转轮之藏。建了这个转轮之藏，而且是发愿，凡是进入此藏者的话，生生世世，然后就是不堕恶趣。如果说转一遍的话，那么也是说有读经的这个功德；如果转很多遍的话，那么就是有把这个整部的这个大藏经啊阅览的这个功德都已经这个就是获得了。所以就是说发了这个殊胜的这个愿呀。所以他的这个一生修行当中，他比如说在没有就是说那个真正去入到佛教之前的话，说他以前不是捕鱼嘛，而且他捕鱼很怪，说去者去，愿者留。就是说其他人们的话都认为什么，他比较傻，一种呆痴。后来就是来了一个范僧啊，告诉就是跟他说，你难道不记得我们在这个就是说过去世的时候，在毗婆世前共同发愿度生等等的这个因缘，说现在在这个兜率天宫当中还有你的这个衣钵，说你什么时候回去呢？其实那个富大师哈，他本身就是那个弥勒菩萨的这个化身啊。后来他那个就是说那个依此的话他也是说那个顿悟这个前缘啊，然后就是在那个义乌的这个就是说双树下，然后接毛而这个修行，从此这个精进修行了，而且依此就是说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殊胜成就。而且像那个富大师，他也经常跟弟子讲说，我已经获得了首楞严三昧的这个境界，然后你跟我而且再说我是属于行劫前佛当中的这个一尊佛，如果发愿就是说就是说愿在这个行劫千佛当中啊见这个行劫千佛的话，那么必定会见到我当时在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像这个富大师啊，他的这个语录当中啊都有讲，所以像你看他那个一些这个威仪当中，比如说他经常就是说头戴这个道冠呀，然后就是说身穿这个僧衣，然后脚着这个就是儒家的这个鞋子，后来他有一次不是进宫拜见那个梁武帝嘛，然后梁武帝说那个你是僧人吗？然后他就指这个帽子，因为帽子戴的是道冠嘛，然后又问他你是那个就是说道人吗？然后他又指指这个鞋子，说穿的是儒家鞋子。然后那个皇帝又问说你是不是儒者啊，那他又反过来指指自己的这个僧衣，所以他很多的这个行为的话和一些这个密咒师非常非常相似。但是他的那个就是说不光是那个示现神通啊，而且就是说对众生特别有悲心，所以他后来就是发愿三年当中啊，就是说持这个斋戒，而且就是最后的话他也是发愿要这个就是说舍身啊来进行供佛。后来他的那个很多的这些弟子啊不忍上师离去，然后也是那个就是说发愿带这个就是说富大师带他们的这个上师来进行就是舍身供养。当时说19个人啊，说挖手的，挖眼的，然后就是割鼻的，割耳朵的，以此就是说舍身来进行供养。所以你像当时富大师他也有讲说那个为什么他当时要这个舍身呢，因为他不是弥勒菩萨吗？我们在以前很 多汉地的这个藏经当中都是说，释迦牟尼佛的话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同时修道，而且像有些经典当中记载说，这个弥勒佛比那个释迦牟尼佛早40劫修行。但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先这个弥勒佛而成佛呢？在大智度论当中也有说，因为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很迫切，而且他多次就是说在因地当中啊舍身来进行就是说布施众生啊，供养这个就是佛陀呀、佛法呀，所以依次这个就是说行菩萨道的这种因缘，那么就是说对利益众生的这种心非常切啊，而这个先弥勒佛而成佛。所以当时那个佛大师也是说，我因为就是说那个因地的时候，那么这些行持的不够，所以在集身当中啊，那么也是 以很多的这个苦行的方式啊，那么舍自己的这个身肉，以此来进行就是说成就这个佛道。所以这里边哈，就是在汉地的藏经当中，我们这里边也不详细讲。总而言之哈，确实像有些高僧大德，并我们佛教当中虽然不是说一概就是说那个提倡这个神通，因为佛在一些这个阿含经还有大乘经典当中，都就是说没有特殊的必要的话，不开许弟子实现这个神通。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印度也好，汉地也好，藏地也好的话，有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有出生必要性的时候，那么他也会实现一种瑜伽式的这种形象了，好像表面上不如法，但是以此的话，那么游戏人间来进行利益众生。还有在汉地以前那个高僧传还是哪一部那个传记当中讲到有一个杯渡和尚嘛，杯子的杯，渡河的那个渡嘛。我们经常讲达摩大师一苇渡江，然后在这个传记当中，像那个杯渡和尚啊，他就是说渡江的时候不用船，然后就是一个这个杯子啊，然后他站上去就能够这个渡江。而且在他的那个传记当中啊，也是有很多，比如说他最开始来到这个汉地的时候，说在一家看到了这个金佛像，然后他就偷偷拿走了，然后人们追他的时候怎么追也追不上，然后以此的话他实现了很多的这个稀有神殿，然后人家也对他产生了这个信心啊等等的。所以也是有很多就是说像这个瑜伽式的一些就是说不同于凡情的这些视线啊，而且也有这个视线神通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说都是有的。所以这些的话，当这一些高僧大德有必要的这个时候啊，那么如是视线神通，那么完全是为了这个利益众生。所以我们不能一概讲，那么在这个就是说藏传佛教当中啊，有很多上师视线这个稀有神变的时候，就认为如同外道，如同这个婆罗门，然后也不能够说自己是佛。如果不能说自己是佛的话，其实佛大是很明显，那么他经常跟弟子说，我已经获得了这个首楞严三昧，而且我是前劫千佛当中的这个之一的这个佛呀，也是这样来进行讲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善加辨别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末法时代，上次昨天不是还讲吗？说现在有些人的话自称什么呢？白天去这个兜山内院，然后给这个弥勒菩萨讲法，然后晚上再这个回来嘛，但是这些的话就是说也要善加辨别啊，不要说一概的就是说是神通的话全部是大成就者，我们要看看他的一些这个言行和利益众生，以及他相信当中的这个悲心、出离心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说境界有没有真实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仅仅是一种这个招摇撞骗的形式啊，说我是这个弥勒佛的化身，甚至就是说更加大的时候，没有什么话不敢讲的时候，说是弥勒菩萨的这个上师啊，这样的话都敢讲的时候，那么大家也要什么呢？善于这个辨别啊。所以总而言之哈，其实还有像这个智公禅师，他当时也是视现了这个就是十二面观音像，还有像藏地的这个大苏小苏啊，他临终的时候也是说身体化光，那么融入这个黑日嘎，还有萨迦二祖的话，那么也是说在这个往生的时候有四个这个生啊，分别往生了这个什么西方极乐净土、观音刹土啊等等的这个就是说四方的这个刹土。所以这些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视现呢？为了让众生对于佛法起心而屈入到解脱道当中啊，那么有这样的一种殊胜必要。所以很多的这些藏地、汉地的这个高僧大德有殊胜必要的时候，也会说我是佛的这个再来啊，那么也会就是示现种种的这个稀有神变。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的话应当什么呢？全方位的，不要偏于一方，那么全方位的去这个了解。下面我们继续看这个上师密修要闻中云：修法生次第，明了观修时，我住彼者前，曼扎贡品物十子摆设时，我无疑降临。这里边就是说依靠这个修法的就是说升起次第啊，明了观修的时候，那么莲花生大师我必然安住于他面前啊，那么依靠这个就是说供曼扎呀、供养供品啊、十子摆设时，那么我莲花生大师也会无疑的这个降临。还有又云说无肉光明身啊，观修莲师我彼时起佛慢呀啊，那么也就是说莲花生大师我的话不是肉身啊，我们经常讲佛身非肉身，是金刚身啊，不坏之身。同样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身也是说不是肉身，那么是这个红光光明身。观修莲师的这个身体的话，那么以此而产生这个 佛曼，还有我不自主临乌金莲花舞，所以尽兴强尽兴猛烈祈祷时，我临笔者前啊，所以也是依靠什么呢？众生的猛烈祈祷，那么乌金莲花生我的话，必定会什么呢？就是说降临于笔面前啊。所以这些的这些，就是说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亲口承诺加持语的话，我们就是听了以后的话，确实应当什么呢？有这样的信心啊，和这个就是说欢喜心去就是说念心咒啊，来进行诚心的这个祈祷。今天的话，我们所讲的这些内容哈，可能前面一部分也是比较这个甚深，但是总而言之哈，对于这里边的这个殊胜法呀，相信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就像以前有明绍大师所讲到的，上根者的话说一闻啊，那么决定就是可以去入，但是中下根基者的话就是什么多闻多不信啊，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所以我们也不是一种强迫，但是我们从这个文字的这个角度啊，那么介绍这里边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功德，那么相信有缘者啊，然后就是说素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因缘的话，那么也必定会对这里边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功德啊，还有这些里边所讲的这个殊胜修法，那么自己也会实地的这个修持。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苏南德一坦江热八年多内尼比张龙潘仙江吉冈那七瓦龙车八爷卓比卓比卓瓦卓瓦修文殊师利勇猛之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承担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相拥生法发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好，道友们下面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提出来。这边有位道友说身穿不同宗派的这个服饰代表什么？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服饰哈，比如说他拿的一些这个法器啊，还有他的这个服饰的话，那么确实应该是在后面的那个就是在前行当中哈，最后修这个上述一家当中，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服饰也有专门的这个说明。像我们一般那么在那个观皈依对境哈，都是一般是一种报身像的这种服饰。其实这个报身像服饰的话，主要就是随从当时印度的这个传统吧。我们在那个就是说像报身的，比如说那个耳饰啊，然后项饰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披戴的这些璎珞呀那么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国王的这个就是说装饰那么为了代表这个佛陀的这个一些这个皈依境的这个圆满的这个报身啊，所以一般就是说观的时候是观这样的一种报身像。莲花生大师的话，其实在那个上述一家哈这位道友你可以翻阅一下，后面在讲那个上述一家的时候，前行引导文后面他有讲。还有道友问哈，上一堂课的内容说说每天念这个莲师心咒是只是中等修行人，为什么？这个看你的这个摄持，如果你按照今天的这个就是说一修四支的话，那也不光是这个就是中等修行人了。他这里边中等修行人的话，就是说没有一种书上的比如说圆满次第这种正见摄持啊，那么只说精进的这种修行的话，只能够算是中等人。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啊，其实上等人，我们以前不是说那个道家以前庄子老子还是庄子说那个上人闻道然后轻而行之，说那个中人闻道若存若亡，然后下人闻道大消之嘛。以前像我们刚才不是讲那个张商英他来进行对比的时候，在那个护法论当中有讲，其实在佛教当中哈说这个就是说上人闻道轻而行之啊，那么这样一种道家的这个上者的话，在我们佛教当中他只算是一种下等的这个修行，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这种正见。所以真正在佛教当中啊，上等的这个修行人我们说他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就是说真实的这个无分别智慧的这个境界当中安住啊那么就是说契合于法界实相修行的话，那么才算是上等的这个修行人。这里边道友有问哈，说莲花生大师那么大悲心啊，没有任何偏袒，那么就是说周遍那么加持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而又说到如果我们没有强烈的信心，没有忏悔，然后没有这个集资进账的话，修法就不会产生厌相，不可能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加持，说此二者如何圆融。其实这个圆融的话，我们经常用水汽的这个比喻嘛，如果这个就是水汽极为清净的时候，我们经常所讲到的清江有水清江月，但是如果这个水器皿啊，盛水的这个器皿漏掉的话，那么盛不住水那么我们也知道无法什么呢，显现这个就是说清晰的这个月影。所以我们的这个众生相续就像一个器皿一般，如果你有这个信心而得以让你的这个心相续得以清净的话，那么必定什么呢，就是说会得到佛力的这个加持。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信心，你根本就不祈祷，不能够这个就是说感通的话， 啊，那就像这个器皿破了，那么就说不能够显现月影一般啊，那么也是不可能得到这个莲花生大师加持。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不能够说哎，莲花生大师不加持我。还有我们就是经常所讲到的阳光的话，就是说是普照这个天下的四大洲啊，可以这个普照，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太阳没有分别心。但是作为盲者的话，生盲啊，他见不到阳光，能不能够说太阳有偏心，哎，不照这个盲者呢？肯定不能这样讲。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说莲花生大师啊，主尊啊，还有佛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是周边的，所以但是的关键要看见我们有没有强烈的这种祈祷。如果是祈祷的话，其实我们乃至于念一句这个观音心咒，心情祈祷的话，那么就是得到什么呢？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嗯，
喂，法师你好。
好，这位道友你请讲。基的话就是从我们说这个本基啊，法界的这个实相，那么在本基当中，比如说我现在即便没有修的话，其实也是什么呢？和佛无二无别的。然后这个果的话，就是说迷乱的这种现象，那么就是说远离自己本具的这个就是说心性啊，了义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功德而得以现前，称之为果。然后所谓的这个道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祈祷当中啊，不修而修的这个方式安住啊，那么这就属于这个道。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不同凡体语言来进行表达，真实来进行讲的话，它唯一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性啊，没有别别他体的这种就是说法，能理解吗？
是，感觉他们三个说来说去，好像都说的是一个意思一样。
啊，对，是一个意思就对了。如果是三个意思就错了。
我个人的理解法师，像咱们说的那个修道，就得必须苦修。但是从那个书上讲的那个，好像就是说，修道的时候，本来那个果就直接就是应运自成的。
你觉得有点矛盾是吧？
你像他们上面说的是从道之勤作中解脱，上师不是讲了吗？那个学习方法一定要苦修，所以不能理解。
好，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其实他这里边的这种修法哈，能够真实安住的人并不多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当下就能够说，没有任何勤作，不经过苦修，我们就能够现前的话，可能我们现在就没有这个娑婆世界了，全部都变成净土了。所以这个苦修的话，并不是说一概没有必要。你像我们现在在那个上师，其实对于这个就是说一修四支啊，并没有按照密法的一些深深的这种教言为我们解说。主要是什么呢？现在上师所强调的其实就是什么呢？修家行。然后就是说我们平时即便你没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这个境界，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呢？诚心的这个祈祷，然后多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啊。从这个就是说升起次第这种角度，我们也可以什么呢？就是说好好的去这个修。其实真实的像这个圆满次第当中的这个就是说修和这个大修的话，一般就是说一般这个众生啊，能不能够相应，我们不能说一概不能够相应，但是就是说密法虽然非常殊胜，但是自己的这个就是说根基啊没有得以清净的这个时候的话，跟这个修法不一定能够这个就是说相应的，所以像这些您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苦行是不能够这个离开的。由于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一般都是属于这个中下根基者啊，那么这个时候没有通过这个就是说文思修行啊一种这个精进的这个苦行的话，业障没有消除，法虽然特别殊胜，但是很难和自己的这个心啊相应啊。所以这些的话你可以结合，就像我们说升起自力圆满自力可以结合修，我们的这个苦修啊，还有这里边殊胜境界设施的这种修法，那么你也可以结合来进行修，所以两者的话应该是不矛盾的。嗯，可以这样理解吧，但是不能够完全对应那个什么做了大老板好像就是说我明心见性了以后的话我就非常悠闲自在自己享乐。真正这个菩萨啊，就是说显密的一些大乘行人证悟了以后的话，只是从他的这个度生的这个就是能力啊非常任意自在角度你可以就是比喻，但真正就是说你成佛以后的话，并不是说什么事情也不做，还是就是说要就是说那个去利益众生啊，要承办很多的这些就是说利益众生的这个就是说事业。
好的，谢谢法师。
好。 这里边道友还有问哈，刚才我们所讲到的是有这个业障，如果自己的这个信心啊没有得以清净，那么就说不能够得到莲花生大师的加持。那么我们祈祷莲花生大师有什么必要呢？当然有必要了。我们有这个就是说业障遮盖的话，就需要什么呢？强力的这种祈祷啊，那么可以什么呢？净除这个业障。如果你就是说因为有业障，我就认为就得不到莲花生大师加持，我就不祈祷的话，那就是什么呢？永远就是得不到这个莲花生大师加持。但是就是说关键在于什么？我们就是说明白不明白，承认不承认自己相续当中有业障，有烦恼的这个病啊？如果承认有这些业障，有烦恼的这个病的话，这是一种好事情。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会什么呢？更加猛烈的这个祈祷啊，莲花生大师。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通过你的这个猛烈祈祷啊，业障得以这个净除的时候，必然能够得到莲花生大师加持。我记得上一堂课曾经引用那个《观佛三昧经》当中，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也是见不到。佛陀在法会当中，他也参加了这个法会。佛陀在世的时候都见不到这个佛陀的这个真身了，啊，见到的都是一种这个就是说非常卑劣的这个颜色。所以他们也是什么呢？知道自己开始不知道有业障，后来通过佛陀说了以后知道有业障以后的话，也是什么呢？痛哭流涕啊。然后通过这个就是说念佛号、虔诚的这个祈祷、观这个佛像的话，那么也是说业障得以这个消除，啊，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够因为有业障得不到加持，哎，我就不修了。这个时候更加有什么呢？比那个其他的这个就是说道友，那么就是说不同的就是精进啊，那么自己要发起这个勇猛心啊，猛力的来进行祈祷莲花生大师。好，今天道友们如果没有什么疑问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导就到此结束。嗡阿哄哄班子和格热班马斯德哄，嗡阿哄哄班子和格热班马斯德哄，嗡阿哄哄班子和格热班马斯德哄。